反省治愈自己，就是一个反向的力量，从这个过程才去慢慢的重新学习，就放掉很多原本学习的东西，从这个痛苦里面去得到礼物，就这个礼物是你懂得去照顾自己，懂得去爱自己，懂得去陪伴自己。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你灵魂醒来的过程。
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会让你不顾一切去努力追求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每一天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好又是由谁来定义的呢？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生活教练 Amber 陈小婷。今天的节目是我访问女子健心室 Podcast 的创办人佩佩，她在她的节目中经常与大家分享如何在身心灵各方面变得更健康的相关知识。到目前为止，她的节目已经播出了130几集，每一集都有上万人收听，为许多深陷困境的人们带来疗愈和希望。不晓得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好奇，这位年轻的女孩是如何培养出这股坚定的信念，而且能够发挥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这次的访谈我把它分成上下两集。在第一集当中，我们聊到了佩佩的家庭背景、生长过程，还有她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考验与卡关，也包括她曾经多年减肥和饮食失调的血泪史。佩佩也分享了她在这些考验当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我非常期待与你分享佩佩的故事，相信你一定会在这一集的内容里找到许多共鸣和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段访谈吧。
我们欢迎佩佩。
Hello、
yeah, 很高兴今天佩佩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对佩佩的第一印象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经营 IG， 那时候就对女子健心室的这个账号有很深的印象，就是她在上面分享了很多很棒的各方面的身心灵知识，然后帮助大家在不管心灵也好或是身体也好，就是都能够得到提升，然后得到健康还有疗愈。我那时候其实还蛮好奇，就是佩佩是怎么样的 一个女孩，我就去看她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就发现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孩，就觉得怎么会这个外表看似年轻，智慧却过于常人的不是柯南，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优秀的 KOL 这样子。对，所以那是我对佩佩的第一印象。后来之所以真的就是认识，是因为在去年六月的时候，他邀请我去上他的女子健心室的节目。佩佩让我很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会运用他自己的不管是转念也好还是他自己的努力，就是克服了很多就是这些生活当中的考验。所以今天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获得一些启发，就一起学习。所以大家应该很好奇的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其他的节目上分享关于你的原生家庭的背景。
没有，但是有在自己的 IG 上有发过一个贴文。
OK，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而已。
所以我在去年的八月就是父亲节的时候有放一个贴文，然后那个时候我写一篇是说，如果你是不管你有没有爸爸，希望你都可以在这一天想一个对你很有启发性的男性也好，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然后你可以想到他，然后甚至你可以给他祝福，然后你可以想到他对你的帮助还有启发。那时候佩佩就告诉我说，他其实是在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我从小我会很好奇我的父亲是怎么过世的。他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就我在我妈妈肚子 3个月大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意外然后过世这样子。那我不太知道说就是大人们他们怕我知道真相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说法关于我爸爸。我其实从小并没有觉得匮乏，或是觉得没有爸爸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然后妈妈也是给我跟我哥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爱，就是感受得到，然后亲戚们也是，阿公阿嬷，然后什么姑姑，
所以你们是三个人一起住吗？就是你跟妈妈？
对对对对对，三个人一起住。嗯，然后当然小时候是最一开始幼稚园小班的时候是在阿公阿嬷家长大的，然后到中班之后我妈妈才把我接到台中那边去住。我是其实是到很长大了之后，可能国中高中甚至大学才慢慢就是先知道说父亲是什么样的意外而走的。那时候去海边，然后他要捡漂流木，然后那时候就被海浪卷走了这样子。对，然后是那时候可能就是才国中吧，那我只一个粗略的知道。然后是到后来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有共同的好友，那时候在台北，因为我在台北读书，然后他们很照顾我，然后那时候就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就有聊到这一块就是更详细的部分，那我才真的就是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故事。光听到然后去想象那个画面跟想象那个过程，会觉得真的是蛮难过的，然后也会觉得小时候原来就是大家不想要提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我妈妈听到了还是会难过这样。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也有问我妈妈说她那时候她有释怀吗，或是这件事情对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她说她大概花了10年才走出来。对，就是真的也是花蛮多时间，因为那时候就是可能妈妈也才新婚没多久吧，大概才3年，然后爸爸就走了。就是觉得很感恩吧，就妈妈她一个人然后抚养2个小孩，然后非常坚强的身兼母职又身兼父职的把我们拉拔到大这样子，然后而且都给我们很健全完整的教育，就各种发展都很重视啊，也都会让我们去上一些才艺班啊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妈妈真的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爱跟资源，让我们不予匮乏，所以其实从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匮乏感的。
对啊，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是会更觉得说好难想象单亲家庭的
辛苦
的家长是怎么。对，因为我没有单亲我都已经觉得我快疯了就很难想象。但你刚刚讲到就是除了妈妈之外还有其他的家族的人的帮助，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感恩。
对，所以我妈妈她从小就告诉我们说要感恩，所以我妈妈她算是就是很身体力行的，就比如说那时候可能阿公阿嬷啊还有姑姑姑丈啊就都很照顾我们啊，甚至是就是姑姑姑丈还就是要当我的干妈干爹就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女儿然后又觉得我少了一个爸爸，可是我从小我就会觉得说我不需要，你们不是我亲爸亲妈我不需要啊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排斥叫他们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长辈们就会强迫我说要叫要叫要叫这样才有礼貌，然后就会很抗拒，我就那我可以叫狗丢爸爸吗但是就是他们真的很照顾我们，然后我妈妈也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要感恩，然后要就是他们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就要帮忙，然后要照顾他们要回报这样子。
我之前有听过，如果说你是一个家庭，然后比方说妈妈很有爱但是可能父亲无法给，或是像你讲的这个缺席的状态，这个对小孩会不会有影响？其实即使双亲都不在那都还无所谓，重点就是说他这个小孩只要一辈子有一个人是他觉得然后无条件会支持他鼓励他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不管是老师也好或者是任何的长辈都会对他很有帮助，他就是可以从这个人身上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什么，那样就够了。对，
没错，我相信就是那个环境 很重要。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会很好奇，有时候在学校可能看到一些单亲的小朋友，大家会觉得说哦，单亲或是隔代教养就会比较容易偏差，或者是大家会忽视他，所以他可能就会表现得比较不好，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标签。但是对啊，就是实际上的情况真的还是因人而定。
对，真的是因人而定耶。因为像我也有听过说有些单亲他就是会从小会被可能同学笑说哎，哎，你怎么没有爸爸，或者你怎么没有妈妈之类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耶。可能我的同学们知道，但他们是很有爱的耶。就是我遇到的同学朋友他们都会就是 feel sorry， 然后不会嘲笑你，反而会就是更加关心你，更照顾你。我就觉得哎，我真的是算是蛮幸运的，
真的。所以刚完变得严肃的话题，一开始笑
一开头就开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Sorry，
没有没有没有，不严肃不严肃，我真的非常的温馨温馨，
对，感性的话题，
感性感性。
接下来我想要进入第二，就是后来你这样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画画，对，就是
哦，对，
你小时候
从幼稚园就开始超级喜欢画画，
可以分享一下到底那时候是怎么样？
我从幼稚园就会开始画画，然后画画的那些画都还会被朋友拿去，就说哎，很漂亮，我要收藏这样子。然后明明都是画一些大头娃娃，就是真的是人很好的朋友。然后让我有蛮大信心吧，就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就觉得哎，就是哎很开心这样子。
Okay.
然后从小也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啊，会跟自己演戏啊，然后所以奇思异想也都会发挥在这个画画上面。在国小的时候就可能会主动的去想要学画画，可是那时候我妈妈就有问我说要不要去补习班学，然后我就说我不要。
为什么？
从小就很叛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不想
觉得说
我不需要人家教，我已经很会画了。
因为可能就是不想要去画那些就是比较无聊的东西，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自己会去跟也是会画画的，然后年纪比较稍长的一些姐姐们，就是会去学他们的画画啊这样子。就会自己去看一些漫画然后去学。
对，你刚刚讲，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很喜欢画画，我的老二她四岁嘛，她一天可以画十几张。对，所以我现在听你讲，我想到我应该要去找一些朋友，然后来跟她说我想要收藏你的画，这样她就会更有更有
动力。真的，刚刚你讲那一段我就是也想到说，我小时候我只要出去我就会想要画画，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拿我妈妈的电画簿，就在那个封面啊还在内页啊就开始画我的画。
我小孩也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从国小就认知到，哦，我就是很喜欢画画，然后甚至是会画到忘记时间，然后或者是会躲起来就是在房间一直画，然后会画到废寝忘食，就是真的很热爱啦，就是会
心流。
对，会进入心流，然后会去网络上找非常多的那种图啊，或者是人家我喜欢的画，然后我就会去收集，然后就把可能把它印下来，拿那种描图纸，然后就去，去试着描它，然后就是有点像是用临摹的方式去学习画画，然后画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个自己的方式，然后可能学校也会有一些美术课啊之类的，就是看得出就是我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但是也是结合了兴趣跟后天的不断的努力，然后都会贯通这样。
对，啊，对，因为你就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你就会自己去找很多的方式去学习，然后去
对，不需要人家逼你，或是
对对对，完全不需要，
只是在玩这样。但是你妈妈也一直都支持你的这个兴趣，
一直都很支持。但是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要考机测嘛，就是要上高中，然后就是我怕我画画这件事情会耽误到我的成绩跟学习，是我自己我自主的觉得。
但是已经耽误到，还是你担心以后会耽误？
我担心。
哦，oh, OK， 所以没有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你讲，我现在觉得其实有点可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我要戒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它耽误我的学习，就不是那种家长告诉我要这么做，是我自己我自己就拿了一个鞭子然后在打我自己，就说你怎么可以继续画画，你应该要认真努力读书考好成绩。
好严格哦。
对，好严格。
但你那个时候在学校成绩应该都是蛮排蛮前面的，如果听你这样说。
对，成绩蛮好的，因为成绩这件事情算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然后也算是我对我自己认可的方式。
嗯，
就是说哎、欸，我本来成绩就不错，可是可能原本是、中间，然后我就会想要突破自己，我会想要、去竞争，想要去考前几名、甚至就说有一种不服输的个性。因为我哥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他反应很快、然后他数学也比较好，因为通常数学好的人可能他的那个语文能力或艺术能力比较不好，那他就是这样子。那我的话呢是就是艺术能力跟语文能力非常好，但是我数学烂都不行。
嗯哼哼，
我大概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就拿了个60分就是那种加减 也对对对，这我小二年级要数学拿60分也是不简单
哇。
那对啊，所以
很励志
哎、
欸，就是说
很励志，
数学不好现在还是可以有很优秀的表现，所以大家数学不好的不要难过。
我跟你讲，数学你只要会加减乘除就好了，
真的。你只要出去买便当，只要找钱，不要找错就好。
对啊，反正那个因为数学不好这件事情，我原本是用、我原本是用手指头去算数，然后我妈为了要改掉我的这个习惯。就带我去就是算珠算板，我就开始会算心算，然后呢结果后来呢我就觉得就是很痛苦。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妈觉得说哎、欸，英文能力很重要，她就鼓励我说好，那你如果愿意去上那个英文补习班的话，那你就不要上这个珠算板。然后我刚刚就一口答应啊，所以我就去上了那个英文补习班之后呢，我就不会算心算了，我就开始回归那个手指头算数。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OK，
然后我就现在回想我就觉得说哇这是浪费钱。
还给补习班，
还给补习班完全。
哇
那个
太厉害了，
珠算班
的没有学进去。
对啊，珠算班的那段经历完全就是空白的，完全没有输入到我的人生里面。
这就是证明了，就是说你真的不是这块料，也排除了一个。
对，我真的不是这一块料，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教育的一个盲点，就是说大家要做的是通才教育，
对，
就是说你要均衡发展、
嗯、
那你有什么东西不足你就要去补齐。
对，
所以其实我花了很多的努力跟很多的时间放在其实我根本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上，然后我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那才叫真的浪费时间。
对、啊、
但那时候的
要戒掉数学不是戒掉画画。
对呀、啊，可是因为你要升学啊，那、你升学，你如果有一个东西特别烂的话，他一定会把你拉下去。因为哥哥是属于数学能力比较好的嘛，反应比较快的。
嗯、
那以前的环境社会也是属于那种比较重视理性、理工科、数学能力或是反应这一类的，就是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东西很优秀，你就代表聪明，你就代表就是哎、有未来有成就。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真的是对自己下了一个心锚，哎，觉得说，哦，我就是不比人家聪明，那我不比人家优秀，可能我骨子里本身就是一个反骨的，有反骨之心，就觉得说，哇，那既然我不聪明，我就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我就把这一句话
在写的。
对，我就把这一句话铭刻在我的心里，然后甚至是呢，我就是回头看，我可以说是就是完全就是用蛮力去疯狂的算题库，
算数学这样吗？
算数学，然后算题目，可能假日啊都会回阿嬷家，可能就是放松啊之类的。我说他带超多的评量本回家，然后就在那边苦读，你知道吗？对，我是会这样子逼自己的。对，这个东西已经真的是深刻在我的心里，对，它是我一个很让我很痛的一件事，可是又觉得说我需要去克服它，我需要去超越它。我的确在我这样的努力下，我在国中就一直不断的在成绩上就是一直超越我自己，甚至是超越很多的资优班的学生。然后呢，甚至这一段经历呢，我还就是把它写入我的作文里面，然后变成了那种超高分的作文。就是
励志，
非常的励志，对对对，非常励志。然后这种作文就大家很喜欢看，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对我真是做对了，我就是更加的去铭刻我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所以我才会这么的把成绩看得比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要重要，
因为有外界的就是大家的认可。
对，然后你挑战了自己，你超越了自己、然后又加上那时候 你是一个学生，所以你理所当然的，你成绩，你就是要把你成绩顾好。
对，大家觉得成绩就是学生的本分。
没错，没错，所以你不应该做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
画画。
对，就是你不务正业啊，这样子。对，所以就连我那时候就很喜欢。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打线上游戏的人，我会那种就是暑假每天都打，然后打八个小时的那一种，就是当那个电竞选手在玩的那一种。我曾经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我完全看不出来哈。我以前就是那个、啊，就是小时候玩那个什么风之谷啊，
哦、
还有什么抱抱网啊、淡水阿给啊，
什么跑跑卡丁车吗？
对对对，跑跑卡丁车啊，这哦，我厉害的，就是。
所以到底是我有点混乱，到底是在读书还是在打电动？
都有都有都有。
蔡丽雅，你这是时间管理大师，
身兼多职，身兼多职，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越努力读书，我就玩越
凶。在睡觉吗？
哦，当然有啊。就是、但是呢，我是会那种就是半夜爬起来读书的那种人。
哦、
就是，
哇，
我真的超可怕。反正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管时间管理大师，就做很多事情。嗯、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也会因为我要读书，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到底在干嘛？我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电玩上面啊！
对，
我就自己把电，我就把电玩戒了，而且是从此不再玩，就不管是
说不玩就不玩，
不管是电玩，对，说不玩就不玩。然后画画可能说不画就不画，就做得很极致。
嗯、哼哼，
但是其实画画这件事情真的还是我的热爱。
对，
所以那时候我国中，我虽然说很努力在读书啦，嗯、但是后来我就上了高中，就是考到一个成绩，我觉得我这么努力读书是要让我自己有选择的，我是要我自己去选学校，而不是学校来选我。
嗯，
也其实也是受到一些那时候的一些新闻的影响、啊，
嗯，
就有一些那种新闻不是都会报说，就是明明就可以上什么很好的高中啊，然后需要去读高职啊、
哦，
然后就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那时候就有一个设计师，就是很多新闻都在报他，就是聂永真，因为他帮很多艺人就是设计封面唱片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他的作品跟看到他的人的走向，我就觉得说，哇，我要跟他一样。
为什么你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设计我就是很喜欢、
oh, OK。你喜欢他的设计的内容，就是他的作品，还是这个
我喜欢他的作品，我喜欢他的作品，对，然后也觉得也人的话，我是透过作品认识他的，我从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桀骜不驯
哦，原来是
就是一个
的，
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跳脱框架，
嗯、哼哼，
然后做的东西很酷，
嗯、
那很有设计感，很不像一般。人会循规蹈矩的设计、
嗯、
可是却走出一片天，甚至是 被商业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嗯、
我觉得我有被吸引到、
嗯、
那我就希望说我也可以未来能够跟他成为一样优秀的设计师、
嗯、
所以其实我从国二国三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一位设计师了。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我还毕业的时候我还写卡片写给我的班导，就是写那种感恩卡片嘛、
嗯、
我还很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里面就写说，哦，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设计师、
哦、然后你就真的
然后
真的
我就真的、嗯、我就真的成为了设计师。对，这是也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吧、嗯、
对
我自己在那边做闲话，
是真的很厉害。
对，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渴望，因为这个志向我就不想要去读一般的高中、
嗯、
因为我无法想象我还要继续努力读书
的
生活、哦、我已经受够了、啊、所以我就去选了那时候的算设计系的蛮好的高职，就是台中高工的图文传播课、
嗯、
我觉得蛮快乐的、
嗯、
就真的就是你可以学习画画，然后因为你在做喜欢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很容易就拿高分、
嗯、
因为就你有热忱嘛，你就当然会把它做得很好这样。可是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有被这个成绩跟名次这个东西还是有被绑住，就是说我觉得我要维持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我高职三年哦、喔、就是几乎都是第一名或第二名、
哦、
就都前三名这样子、
嗯、哼哼，
对，就觉得说我要去念好的大学、
嗯、
然后一样的思维啦，就是一样思维，我觉得我要把自己做好，然后是我去选择而不是别人来选择我这样。
像这样子的思维，当然他为你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成就、嗯、那你会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辛苦吗？
累跟辛苦一定有啊、
嗯、
对啊，可是那时候会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 然后也会觉得说苦中带乐吧，就是因为你辛苦，可是你知道你辛苦过的那个成果其实是你会特别的珍惜跟特别的有成就感的。对我来说，那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当然到现在我会知道它有一些盲点存在，但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说的盲点是什么意思？
盲点就是说我依然还是在为了其他人的目光在做这件事情、
OK，
其实我可以不用这样、其实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 focus 在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对，我是在一边想要做自己，一边又想要去符合其他人的期待跟去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些框架、这两边我想要取得一个平衡、
或者我都要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我希望我都要、但是你都要的时候势必一定就会牺牲掉某一些东西、那我觉得那个牺牲掉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很全然的 focus 在我真的喜欢的事情。因为我打个比方、像是我虽然进入了这个高职，然后念了图文传播科，念了我喜欢的设计，然后还有画画，但是呢在学校的制度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评分标准，或是你要画成怎样才叫好看才叫漂亮。那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有问题、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是问题？
也不会说是很大的问题啦，就它就是一个过程嘛、但是其实我还是受制于一个规则、规范，然后
标准答案吗？
标准答案，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是会渴望想要去符合那些框架或符合那些规则跟期待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不太敢去挑战、
就是、对，不太敢去挑战、就一样也很像是一个工厂吧、一个工厂在生产那种特制化的
机器人
产品，机器人。
对，
但是有一些同学哦、我看到的是他们真的很 enjoy 自己画画的风格、就他们不太会去管你要教我怎么画，就他们很敢去跳脱这些框架，然后去画出自己的风格、然后画到就是让这些体制中的人感到惊艳、原来还可以这样发挥，就会变得很优秀，看到他们的东西就是耳目一新跟异军突起。这种感觉。对，那 我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安全牌，就说很漂亮，可是就是很优秀，但是那个优秀它没有，它可能很少会让人惊艳，甚至说我在这三年的这个体制下的训练，其实我丧失了我原本对于画画的那个很主动的热情、我是在为了作业而画，我在为了考试而画，我在为了别人而画、我曾经很努力的想要找回那个感觉，可是我找不回来、会有点 sad。
对，
但
到现在还是吗？你觉得
到现在还是、怎么说，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可能 maybe 在这些教育之下，我是可以成为一个很称职的 designer。 然后 designer 跟那个 artist 是不一样的、角色。你做一个艺术家，你当然可以就是自己爽，然后想要画什么想要发挥什么都可以。那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的话，你是一个服务业，所以你需要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你去把他们变出来。我必须说，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我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 designer、从学生时代我就很了解说老师喜欢什么，老师就是我客户，你知道吗？对对对对，所以我出社会，就是大学然后到出社会，我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很能够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样的设计，然后我可以生出他喜欢的、就当然也会顾到我自己的喜好、但是他会是一个就不是纯然的我自己的纯然的创作就对了、所以没有说这段经历是好或坏，因为他也成就了我某一方面的才能，就是还在慢慢的找回那个最初的最单纯的乐趣、很纯粹的不带任何的目的性跟不为了其他人而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要去重新学习的。
对，我觉得我们 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知道做什么是会让自己开心的。那我觉得佩佩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他很明确，他就知道就是画画。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明确，或者说可能从小没有什么机会去探索，就只有被鼓励要念书，那其他稍微有兴趣的东西可能没有被支持，就没有去做。但是如果说长大到一个年纪，真的是要给自己空间还有时间去探索这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给自己尝试跟探索的机会蛮重要的。我妈妈她就是，如果我们喜欢什么，她就会让我们去学，让我们去摸，让我们去尝试。所以其实我从小我也是学过钢琴，学过长笛，然后可能也学过什么游泳，反正就学过很多东西啊。对，但是唯一让我就是会自主的保持热情的，就是画画。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是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就是当你在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的时候去尝试，尝试出哪些是你不喜欢的，就等于是三去法那样子。
对，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那小时候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画再烂都没关系，
没有人会去责怪小孩，
没有人会去责怪小孩，或是你自己也会觉得啊无所谓。我觉得就是长大之后我们真的都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包袱吧，会觉得说啊可能时间不够啊，啊就是你怎么就是画这么烂啊，啊你一定是没有天赋啦。
像你说的说你的兴趣是运动，然后你就会去评估自己的表现有没有表现的好。
对对对对对，那就少了那个纯粹。那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那个纯粹的感觉，有这样的过程你就可以去累积。那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可塑性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没有艺术天分，他都画图画很差很烂，但谁没有那个过程。那我也是经历那样的过程，只是我是在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经历了，所以
大量的练习。
对，大量的练习，然后到然后所以大家看到我现在的状态是哎，我已经很会画了，所以就觉得说我好像就本来就这么会画。可是没有啊，就是我小时候也是画的超丑的。
我刚刚听到我印象很深刻的另外一点就是 role model， 就是你的算是什么偶像吗，或者你的典范的重要。
对
对，
哦，我跟你讲，偶像真的是我的精神级支柱。就是我在不同时期我都有不同偶像。
你说除了聂永真还有其他的吗？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
还有谁，
聂永真是在我生涯职涯方面的偶像。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就是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日文歌，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天团，就是蓝阿拉西。然后我从国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他们的歌都非常的励志。他们也是从可能默默无闻，然后到很努力很努力，然后被看见。那他们的歌曲也都是散发正能量。我常常就是在我读书读到快要就是放弃啦，或者是很累啊的时候，我就会听他们歌来振奋精神。
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完全不能小看的，尤其是
对
你说像音乐，因为歌你要播放一首歌是很简单，可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你听的歌对你有什么影响，就是你听的是很悲伤很糜烂的音乐，还是很励志的，那你希望自己可以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不是说悲伤或是你说很糜烂的歌就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说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可能我可以利用这个媒体作为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去达成它。
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我会半夜爬起来读书嘛，然后我半夜起来的要振奋我精神就会去放他们的歌。
哇，
所以我现在真的每次听到可能他的那一首歌放出来，我就可以马上进入那种啊，我要加油。我后来学催眠，我才学到说哦，这叫心锚效应。就它也是一种催眠，就是说你给自己下暗示，那个暗示可以是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它就是一个暗示。例如说一首歌，对，他就你比如说你放了那一首歌，你就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大家要学起来。我自己的就是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在当就进入这个 life coach 这一行之前，有一个我非常也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就是 Mr. Rogers。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老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就是一个美国的儿童节目之父，然后他做了30年的儿童节目，就是他每礼拜一到五都会上节目，然后就直接跟荧幕前的小朋友互动，所有东西他自己编的，然后他自己写音乐，自己写歌，然后所有的宗旨都是同样的，就是他想要让这些小孩感觉到自己是有人关心，然后是被爱，是有价值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在2019年看到他的纪录片，我非常的震撼。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对小孩没什么耐心，就是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觉得我快崩溃。但是看到这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他可以对小孩有那么多爱，然后影响了，因为他做了30年，所以影响了两三代的美国人。甚至有人说本来想要去自杀，然后听到他的歌就忽然决定他要活下来，或者是有人本来就是毒瘾的患者，但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突然就决定他要戒毒了，就让我开始觉得我也很想要像他一样，就是去帮助别人、哦、
去疗愈
对
他人，
对 去让别人看见说你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糟，你是有价值的。对，反正 anyway 我说到那个偶像的那个的概念，就是因为我被他的频率，我们讲抽象一点，他的频率这么样的吸引我，因为我到处去跟大家安利这个人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有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就是很特别，就是这个人跟你有一个连结，让你觉得
对
对，就是他了，就是然后你就会很努力的想要朝着他的方向去前进。就像我可能看到聂永真，其实我没感觉，但是 Mr. Rogers 他就是有一些特质，是我就是想要成为像他那样。然后我每次觉得很沮丧，或是我好像离开我的轨道的时候，我也会去找那个纪录片出来重新看，然后每次看又每一次，就像你讲的
找回初心，
对，就是自我暗示，再把自己带回那个状态。对啊，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找到你所敬仰的对象，然后就是可以努力的去用它来催眠自己。
对对，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些人，我会觉得说诶，他们既然可以做到，那我也可以。
嗯，
很多人会说啊，追星啊、嗯、或是你崇拜其他人是不好啊、嗯、之类的、嗯、可是我觉得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就是要在一个中道吧、嗯、还有你是怎么样子去看这件事情的、嗯、可以向他学习这种感觉、
嗯、就是他是一个启发你的角色、嗯、而不是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你在依赖他。那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设计师的部分，我想要推荐大家去听那个我会好好生活这个 podcast， 因为有一些听众有说对于佩佩的职涯有兴趣，那在他那一次的访谈里面有更多的琢磨，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听 Eddie 访问佩佩的那个内容，我会把它放在那个资讯栏里面。但是我现在想要 move on 到下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你跟 Eddie 在访问的时候你提到你的副业，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因为你刚刚又说你画画，然后又念书，然后又打电动，然后又追星之类的，然后你现在又说你有一个副业叫减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还少念一个，我还会追剧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今天的那个访纲没有要提追剧这一块，下次再录一集。好，先讲减肥好了。这是怎么开始的？
大概从国一国二那时候。
你国中真的好忙。
哦，对啊，我觉得好充实、哦、
很累。我现在用听的我都觉得有点累。
听的都累了。
好，你说。
对啊，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努力。
国中就在减肥是怎样、
啊、
为什么要减肥？
其实我大概从国小吧、嗯、同侪之间就会开始比较身材嘞。嗯，大概从国小五六年级那时候，因为我的身形算是四肢是比较粗壮的。国小的时候有一次是才艺表演，那我那时候跟其他两个女生一起上台，然后表演一个舞蹈。我旁边的那个女生呢，是班上就是最骨感的那一种。哦、那当时的就是审美啊，也比较喜欢那一种类型。嗯，就虽然已经瘦到是骨头了，大家还是觉得哇好漂亮、oh. 好瘦好美这样。对，那我在他身边就是比较起来，我当然就是会粗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一表演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男同学他就对我说，欸，你的手臂 是他的两倍耶。
怎么这样子讲啊？
对，
太
失礼了吧。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对啊，我真的是就是
打他，
超想超打他，可是我那时候又觉得哦，就是有点难过跟受伤这样子。哦、对，然后又加上说当时可能因为四肢比较粗壮，然后我又比较矮小的关系，所以衣服又特别难买，嗯、就。那个袖子就会特别的紧啊、嗯、然后那个大腿部分屁股部分也会特别紧、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应该是我自己太胖了吧、哦、所以那又加上就是在国中的时候保健室啊大家不是都会排队量体重嘛、哦、所以那个体重就是人人可见那你自然就会跟人家比较体重。
你们是男
女
合班吗？
男女合班啊、嗯、对
OK。
那时候就有一些女生，她们是比我高或者是跟我一样高的，都差不多40几公斤而已吧。结果我国英语那时候就50了、嗯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惊恐啊，我就想说、哦、我想说 我是不是太胖了、嗯、哼哼。可是可能 BMI 完全就是正常的，
是是，
但我还是觉得我太胖了，所以我应该要减肥，我应该要变瘦这样。那时候就开始营养午餐啊会少吃一点啊，然后等等、oh, 就是用减肥。
所以会饿肚子吗？
也不会，不会到自己很夸张的饿啦，可是就是会少吃这样子，就是会去减少我的食量、嗯、所以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就是慢慢的减少自己的进食，然后原本会吃宵夜啊会开始不吃啊、嗯、
所以会因此变瘦吗？
有瘦一点点，但就是一点点，就是我的基因四肢就本来就比较粗壮啊，所以你即使整体瘦下来你的四肢还是壮的、嗯、
对，不会跟那些本来就瘦到不行的人，
对对对对，本
没办法比，
没办法比，因为你的天生的基因，你的不管是肌肉量或者是脂肪分布等等的，它本来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家里的人亲戚妈妈或是表哥等等的，他们也都会一直很 focus 在我的身材上，比如说像我妈会说啊，你屁股比较大，你就是要就是穿比较长的衣服遮屁股啊，然后你的手臂比较粗啊，你就是要穿就是比较宽松一点的，等于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缺点，就是要遮起来，
要遮起来，
对对对，你要修饰，对对对，然后
好像这是一个，
好像这是一个缺点，
羞耻的事情，
对对，是一个羞耻的事情。然后可能你很努力的在减肥，他们会说啊，可是你的屁股还是一样大，啊你大腿还是一样粗。啊、你的手臂还是这样粗，对，就诸如此类的、哦、所以就是我就只会就是更努力的去减肥、嗯、然后更努力的想要去更好，就如果听了我刚刚的故事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的过度努力的人，所以
时间管理大师跟努力大师
很累，又就是要逼自己，
而且你做那么多事情然后需要很多的能量，然后你又要逼自己少吃。
对啊对啊，可是那时候不会这么想啊。然后其实 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但是到后来我会因为减肥要运动这件事情我就越来越不喜欢运动了，嗯，就我会认为说运动是为了要减肥，所以我要努力的运动，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嗯、哼哼，那就是我少了那个纯粹感，就真的就是真的跟、那個、
单纯的
那个快乐，对对对、嗯、那个完全已经失去了、哦、对，所以就变成是你是需要很努力用意志力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你又不快乐，可是你又觉得就是你不做不行，因为你会受到别人的一些目光啊眼光啊或者是批判啊、嗯、等等的，对、嗯、可是即便我这么努力了，我还是很难达成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瘦跟美的样子。Always 还是会有人说啊，你还不够瘦啊，哦、oh, ，你的大腿，比如说，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我表哥那时候就说，嗯，你有变瘦吗？你看看你的大腿跟我的小腿一样粗哎、欸。可能 Always 还是会有人说啊，你屁股还是一样大啊，你大腿还是一样粗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要更努力，就是早上起来晨跑。
哦，又来了，
你知道半夜起来读书之外还要起来晨跑
你到底是怎么睡觉，我真的很好奇
我就要逼自己早很早很早睡、哦、然后可是所以其实我睡很少，然后甚至说就是我太晚起床我还会责怪自己，我还会心情不好，我想说我为什么睡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哦、对，就真的是从小就一直不断对在拿着鞭子在打自己的那一种， 对，然后那种就是你要求自己，然后要很努力很努力。后来就是发现我开始，因为你做一些极端的减肥，其实也没有到很极端，可是就是超乎了我身体的一些正常的可以负荷的状态，可能我身体就已经很累了，他需要能量，然后他想要休息，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吃比较多，然后可能就会不想运动，因为运动很痛，太痛苦了，所以我就会变成到一个极端，就是我要嘛非常努力努力认真的少吃然后多动，然后要嘛我就是随便了然后不动，这样我就变成开始在来回摆荡，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变成瘦瘦又胖胖，就一下子瘦了一下子胖，一下瘦一下胖，这样的状态。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直到我大学大一那时候吧，就开始在喝那种代餐，用代餐减肥。在之前我已经尝试过无数个各种各式各样的疯狂的努力运动跟少吃了，对，然后那时候就第一次接触到代餐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呢我大一那时候我就停经了，我就发现说那好像是因为我喝了代餐这个东西然后让我停经，就可能是我能量 不足吧。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是蛮有意识的啦，就是对于自己的健康是蛮有意识的，所以我一停经之后我就会知道说这不对不对，我要把我的月经找回来，所以我就停喝了。然后
代餐是三餐都喝代餐
只有早餐
OK，
我只带早餐我月经就不来了
哇，那真的很需要能量。
对啊对啊，也有可能是我就是长期啦，这是一个长期的
累积。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正常吃就好，正常吃正常动这样子。
对，
但后来我又再接触到一次代餐，就我是第二次接触，可能是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然后我想说那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我就真的很想变瘦，然后那个直销就会讲得很好听，他说这一定是你最后一次减肥我真的都听信这种话你知道吗，
是是，
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减肥，然后我就觉得好最后一次，那我就那个 all in 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可能一开始就是带一餐，然后到后来会变带两餐，就是早餐晚餐都带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会暴食，我就是会突然就是会去买那种家庭号的饼干，然后一个晚上全部吃完，有可能吃到一半我不想吃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我自己，然后一定要把它吃完这样子。然后吃完之后就是满腹的罪恶感，然后隔天呢就开始又实行节食跟运动。
你那时候是住宿舍吗？或
是住
外面？
对，是
住
宿舍，所以其实我是在四下无人没有室友存在的时候我才做这样的事情。对，就是那是一个很有罪恶感跟愧疚感的事情。对，所以就是会自己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在为了自己很自律的样子，但其实是我为了要去补偿我自己的罪恶感，它是被恐惧所驱使的。对，
还债的概念，
对，还债就是所谓的还债。所以那表面上别人都会很称赞你，就说哇，就是你怎么那么认真，哇你怎么那么自律，哇你怎么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说我很养生我很健康这样，那这背后都是出于就是我想变瘦我想减肥，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其实即便我很努力很努力的到一个一定的瘦的程度了，就可能已经瘦到已经低于50公斤了，我还是觉得我不够瘦，我还觉得我不够好，然后我还是觉得我太胖。对，可是我的身体就会开始反弹，就是他会想要自然的回到我舒服的状态，那就是反弹之后呢，可能身边的人说你怎么变胖了，然后特别是妈妈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就是台北读书，所以就只有一次才回家，那个瘦跟胖就很明显，所以妈妈就说你最近变胖了，是吃比较多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要开始减肥了就是就会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的摆荡这样的过程，但很累，可是又觉得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我又觉得我好像只能这么痛苦，因为这好像就是我的宿命，就是这好像是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弥补的一个缺陷，这是我的自我认知啊。所以到后来我就开始可能开始出社会，然后上班， 接触了另外一个直销，
嗯，
然后参与了就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可笑荒谬的那种减脂减肥计划，他们包装成健康管理计划，可是他的菜单却是非常非常不人性的不人性的菜单。
怎么说？
就是他有两个礼拜每一天你都只能吃蛋白质，就是你只能喝他们的蛋白粉，
哦，
然后你的三餐只能吃蛋白质，也就是说你只能吃肉，
嗯，
蛋，
嗯，
而且蛋还只能吃水煮蛋，
哦，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挺惊了，因为 我没有吃到油，
也没有那些维生素之类，
就是，也没有那些水维生素，所以有疯狂便秘。但他们就说你要靠那个营养品，
那真的会
补充纤维
吗？
那就是减掉水分啊而且就是很快就停滞了，
嗯哼。
然后那时候他那个社团里面啊还有那种生化博士，反正就是那种很科学的人啦，权威人士，然后就向他请教，就说欸，为什么瘦不下来，然后就开始去追说欸，你吃什么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我吃炒蛋啊，然后什么，他说你吃炒蛋，你竟然吃炒蛋，就是那个炒蛋让你瘦不下来
好可怕的炒蛋哦，糟糕
糟糕糟糕糟糕，我想说天哪，原来是我吃了炒蛋
欸，这根本就是像一个邪教在经营，
超像邪教，我现在真的觉得Oh my god， 我是疯了吗？然后反正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会你不宜有它，你就觉得说哦，对，我怎么会吃炒蛋我要吃水煮蛋我现在每次回忆起这一段我都是哇，觉得太荒谬了。
所以那是大学，你说毕业以后？
对，毕业以后出社会了，当时在上班所以我真的是就是我真的觉得啊，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人会信邪教我现在我真的觉得哦，
是可以理解，
就是能理解。对，在那样的环境状态下的时候，
嗯，
你的心理是匮乏或是没有安全感，
对
你就会很容易依附那种权威，
嗯哼，他很有自信的告诉你说
对，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就是这样，
嗯，你就是不够相信，
你就是你的问题，
yeah。
那你就会认真的去检讨自己，
嗯哼哼，
然后你会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你是错的，
嗯，
这样。我花了很多钱在这上面，
oh。
我花了可能有两万五吧，两万五还是三万，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到一半我已经觉得没效了，
嗯，
可能他们就会说啊，不对不对，你还要再尝试一下，因为你的那个方法用错了，然后还有什么你的营养品吃错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再让你就是再买更多。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坑欸，而且又加上那时候是因为朋友，就是信任的朋友，
嗯，
他带你进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哦，是朋友，你不会，他不会骗你。
可是现在，啊，现在你看现在诈骗很多，应该说大部分也是靠朋友拉进去。
对啊，那个柬埔寨都是朋友
对啊
介绍的，
啊，什么很久以前的学姐学长忽然出现，
对对对，后来我就真的是再尝试一次之后然后还是没用，然后我就醒
哦。所以那是你最后一次吗？
算是，就是最后一次
他说的也
是去依赖这些东西。
你不是说他们的那个他们的 slogan 就是说这会是你最后一次柬埔寨
最后一次相信他们
对啊，对
可是我内心还是真的还是不服输欸，还是会有一种，
啊，
我一
定人
定
胜天，
对，我一定一定还是就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的方法而已，
哦，
我只要找到适合我的方法我一定会成功，爱表加眼压，
对对对台湾牛台湾骨为惊喜，
我就是这样的精神，对，啊，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出社会，然后那时候我记得2016 2017那时候开始有流行，
嗯，
就开始有些健身网红会分享他们健身的一些成果，
嗯，
然后就让我开启了另一扇窗，原来还可以就是练得很健美，然后有 S 曲线，
嗯，
那可能甚至是她原本是很纤细骨感的那种美女，她，
嗯，
自己去增肌练壮，
对，
然后可是是欧美系的，对对
对，
就是很大 S 曲线那种，
嗯，
我觉得说哇，就是颠覆了我当时的一直以来崇尚的那种审美观，
嗯，
对，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既然瘦不下来的话，那我就追求这种 S 曲线的身材好了，就是至少比较健康，然后所以我就开始一样的也是很认真的就是往那个地方去钻研
对，
然后 他们怎么练我就拿什么菜单去练，然后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然后我可以吃得很饱，而且甚至是我开始学习了，哎，你要怎么去计算你的热量，三大营养素、你减脂要怎么吃，增肌要怎么吃、你的 TDE 要怎么算，你的基础热量怎么算等等的，就开始接触这些，我就觉得哇也太科学了吧，就跟我之前乱吃就是差很多、那对于食物有一些认识，然后呢那时候教练帮我排的菜单其实有加进一些我还是平常会喜欢吃的东西、我没有那种被剥夺感、就虽然说还是有按照一定的规则跟框架，可是至少我还是能够在从中加入一些我喜欢吃的小零食啊、或者是拿铁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哎、是我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健身方面又很有成就感，就是我的重量一直不断在增加、就是一个所谓的新手甜蜜期，你怎么练怎么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成果、那尤其是你不要吃的太少，你就会有这个增肌减脂的效果、所以呢我就尝到那种新手甜蜜期的果实，然后又加上我天生是属于比较原生的身材、所以相对于那种 扁身的身形，他们其实是很难练翘臀的，但是因为我天生的原身，我屁股就本来就比较大嘛所以我其实只是欠缺的就是把屁股练翘，就是可以就是肌肉量把它练起来之后，我就轻松就能拥有的翘臀，这样
对，
有点像是很顺流啦就是走在一个顺流的道路上，因为顺着这个审美观，然后顺着这个就是这个流行，然后我就刚好符合了那样的状态对，所以又加上我可以不用节食减肥，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我希望这世界上的女孩都可以不用像我过去那样子受这么多的苦、一直疯狂的节食，然后又瘦不下来、然后又丢掉了健康又停经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的教练他刚好自己也有在经营自媒体，然后他就鼓励我说哎、你就可以把你的过程成果去分享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吧，就觉得说哇我要去分享我的成果，我要去分享对的观念对的方法、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再有人节食减肥了，所以这就开始了我的一开始 PayPayFitLife 的 IG
对，
所以最一开始呢就会去分享我的健身便当，那每一个便当呢都是我经过精心的计算增肌减脂的便当的营养素，就真的很符合当时主流的一个流行吧，
对，
就是大家有健身风气刚盛行，然后很多人在学习、那我也在这个学习的路上，所以我也顺便把我的学习跟我的过程分享出来，每次每一堂课学习健身我都会录下来、然后我都会去分享我教练怎么指导我那个动作怎么做这样、就真的超级认真的、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学霸笔记的动作，
真的又是学霸精神来的，
就真的是学霸精神对，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很认真去做，然后我就是真的也是一样是管理时间管理大师，
是
就是我一边上班然后我会利用中午午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就拍我的照片，就去微波然后拍照然后修图然后写文章然后发文
超快
发现动
太强了
对，
时间管理大师
时间管理大师，然后我就那时候甚至就是还会有过日更的时候，就每天这样发然后每天这样弄，所以我变成是晚上下班之后我就是不是在买食材做便当的路上，就是在去健身房的路上
真的变成第二份工作了
对真的是，然后又加上其实我那时候还有一段比较少人知道的历史，就是我有做过一小段的直销，但是那时候会加入为什么会加入的原因其实就是当初代餐、我知道代餐这个东西让我有很多的就是身心上的失调跟伤害，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接触到的时候是很排斥的，可是因为其实直销有不同的体系跟组织，那我那时候接触到的他们是秉持着说哎、你当补充品来补充就好了、然后其实你正常还是要吃，那你这个就当额外的营养补充品、那这个概念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是只取代你的正餐，然后又加上说他们是有搭配这个很便宜的教练课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可以学习健身，然后又可以就是 喝这么好喝饮料，
营养品，
然后对营养品这样，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是蛮欣赏他们的理念的。那他们那时候就是，也说要不要经营看看啊，这样。然后我因为那时候我在做那个嘛，就是设计师上班族，那我是秉持着一个想要多学多看，然后去培养我的销售能力。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只有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职业，我就只懂设计的东西嘛，我不懂销售。那我觉得销售它是也许是一个我可以去尝试看看学习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兼着做，所以就是一边做自媒体，然后在自媒体上去就是去招学员，就是去招，有点像是
下线，
下线，对对对，有点像下线。然后那时候是学员这样，那每一个我真的都是很尽力的，尽全力的，就是想要帮助他们。所以其实有一些学员我到目前都还是有在联络，还是有在保持联络。对啊，那时候就真的是很忙欸。
对
我还加一个，我还会，对，就是还会去这个健身房的路上，就是那个他们直销的健身房。对，然后会去带学员，就是偶尔会去自己的健身房，然后偶尔去会去那个直销的健身房，然后会去那个健身房，我不是在健身，不然就是会就是去带学员，帮助他们啊，帮忙他们啊，或是引导他们啊之类的，或是会去跟他们讲方案啊，这样子，就是真的很累耶。而且重点是我还越做越好，你知道吗？就是我还做到就是学员多到课满到不行，然后就是发现好像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天分，
号召力，
对，号召力，影响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有认真的想要。就是认真的经营哦，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个人生的转折，在每一个方面我都想要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是很 overload， 然后很压榨我自己，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工作上在职场上是两年的经历，然后我是第二年才投入做这件事情，才开始做自媒体，然后那时候其实契机就是除了是我接触健身之外，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原本的正职我遇到迷惘，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找到了成就感，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在第一年就是做设计师的时候我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当时我是公司里面那个新创公司里面唯一的设计师，然后我可以尝试各式各样的东西。后来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感到迷惘，就是因为那时候老板希望我全新的 focus 在优化公司的产品，所以变成是我很像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在进步，然后工作很无聊，那我很想要找到突破，可是又很无力，所以健身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另外的寄托，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得到
成
就
感，有进步，
对对对对，有进步，然后又加上就是做自媒体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一直有不断在突破自己的感觉，一直在成长。那时候就是经营了一年之后开始就是工作上产品要密集的去做迭代，变得很忙之外，我那个学员那边招的越来越多，就是那边事业做的越来越大，知道吗？然后自媒体也是就越做越好，然后就变成是就是在盘子上面很像是就是盘子上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重，然后越来越不能平衡，对，所以我就意识到说我必须要做出抉择了。那时候其实我在工作上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我很努力的想要去做到最好，因为我完美主义倾向，我有一个期待，我就会很努力的花很多时间想要做到那个期待，可是又没办法，那很多东西就卡在我这边，那个程式的部分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 run 去执行，所以我就会耽误到大家的整个时程跟进度，我没有办法放过我自己，然后别人也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困难点在哪里，他们会觉得说你可以不用这样子啊，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我就有一个莫名的坚持，所以呢就很像是别人可能在指责我，然后我也在指责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四面楚歌无路可走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身心压力到大到我要一直加班之外呢，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然后我一进公司我就会对着荧幕流眼泪就会开始 有很多的委屈，或者是很多的无力感，然后很多的痛苦，然后甚至是就是我会去茶水间就大哭宣泄这样子、嗯、
就是有一点像忧郁的倾向吗？
有点类似吧，可是我不觉得我在忧郁、嗯、我就只觉得我压力超级大，
对对对对，
压力大到不行，可是其实也没有人说你做的不好、嗯、或是其实很多人也给你很多的耐心，可是我觉得那更多的是你对自己的失望。
嗯，对，感觉起来因为你从以前到这个点都是你很努力就会有成功，但是
对
在这个地方是你觉得你好像已经很努力可是却是失败的。
对对对，所以当我很努力却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我的那个预期的话，我就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嗯，
就是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
哦、
但是你其实你真的已经非常的努力
了
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了，我也知道我自己真的非常的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的那时候、嗯、那个痛苦的感觉，那种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极度痛苦的、
嗯、
但是我还是有最后我还是当然有把我的工作做好啦、
嗯、
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加班啊等等的、
嗯、
然后、
啊、还要去健身跟弄便当哦。
哦对啊，可是
怎么弄，
就是我就变得是更早起床啊、oh. 就变得 早上六点起床去健身、
oh.
反正就真的就是我没有再放过自己了就
对
了。
对对
对，但是到最后我其实在那个直销那边啊，他们很希望说在要鼓吹大家要去开店、
uh-huh.
然后去开健身房，但那时候我就很纠结，我就会觉得说很奇怪啊，你又还没有教练的证照，或者是你又还没有什么营养的证照的资格，为什么可以去开店、
嗯、
然后教人家怎么吃，教人家怎么动、
嗯、
就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个最上面的人他们可能 maybe 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利益，可是他们会讲得很好听，就是说、yeah. 啊，你要为了你自己呀、啊，然后要去开店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开店你是要一次拿出二三十万然后跟人家就是分股东的那一种、
嗯、
它其实是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决定，可是那个上面的人却叫你、欸、你下个月就要开店，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又再加上当时就是其实我会进入那个团队是我的健身教练他带给我的影响、
嗯、
就是我真的很尊敬他，然后我很喜欢他、
嗯、
然后他也就是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他带给我很多的正向的影响力就
对
了。 对，所以我因为他而成长了很多。他当时他是这个团体里面很核心的人物、
哦、
可是他意识到了直销里面的问题还有这个团体的问题，他很努力的想要去改变、
嗯、
可是他却无力改变，他觉得这个团体已经变质了变掉了、
嗯、
跟当初的理念不一样了，所以他决定要离开了、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是经历了一个这么多的变动哦。就是我在工作上身心压力爆棚、
嗯、
然后在这个直销的这个团体又他们又产生了这样子的混乱，所以其实两边都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然后等于是说我其实已经慢慢的下定决心说我没有要继续做我设计师的工作了，
对，
然后我可能 maybe 要跳去就是做这个健身的这个产业、
uh-huh. yeah.
可是他又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对，
然后后来我最后的决定是我都不做了，我靠我自己、
嗯、
我走出我自己的一片天，
对，
反正我有反正我有经营自媒体、
嗯、
那我就试试看做自媒体我会、yeah.做成什么样子吧。
嗯，那个时候是已经有人邀约要出书还是已经出了？
哦，没有没有、嗯、那时候是2019年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连 podcast 都还没有。哦，
那有业配吗？
哦，有业配、
嗯、
有团购，有业配贴文。其实我离职之后我有半年的时间我是纯靠业配跟团购在赚钱维持我的收入这样。那个收入就是跟一般上班族差不多，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太稳定，然后好像只靠这样子不行、
嗯、
然后又加上说我2019年的下半年就是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最最最最黑暗的饮食失调的期间，就是那时候我为了 年底的时候去泰国玩可以穿上人生第一件比基尼，然后要是非常完美的体态，所以我就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三四个月的减脂，然后我的就是暴食就很严重的复发。那时候即便呢、我已经到了一个很 top， 应该是说就是一个巅峰的体态，人人都说哇好美好好漂亮，我还是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然后我还是觉得我自己不够瘦，还是哪里太胖哪里太壮，我还不够瘦，我要瘦到底这样。所以那时候回国之后，我的脑袋有这样子的渴望，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开始疯狂的反弹了、所以我就在这样的状态挣扎之下，我的饮食失调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然后我觉得那个身心失调的状态是，就是它是很复杂的各种原因加在一起、导致有很严重的身心失调跟饮食失调的状态。要是我本来就有这样的倾向了嘛、然后可能我在就是心情差忧郁或焦虑的状态下，我又喜欢或是习惯用食物来疗愈我自己，可是这件事情又让我有罪恶感，所以它就会成为一种冲突跟矛盾、那每一天我就是处在这样子的矛盾跟冲突之下，我每很像是每一天我都早上都要重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是我晚上我又在做着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见不得人的事情，然后又隔天又要重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真的很分裂，就是我在一个这样子不断一直自我拉扯、身心失调到我可能每天晚上都会失眠、那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很困惑，因为我其实是在教大家要怎么吃的健康、要怎么去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可是我却活得这么不健康不快乐、那我就开始反思说那这真的叫健康吗、然后我会觉得我没有活出那个样子。
我很好奇你跟那个你先生大树你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一起了？
对啊、
所以他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几岁的时候？
19岁，大学一年级，大学一年级开始交往。
所以他是看着你这样一路走过来？
没错。
那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支持陪伴，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他就是支持你。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让我会觉得很自卑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也是属于那种就直男嘛、那直男呢他就是就不会想太多啊、就是有话直说，或者是他在他心中也会觉得哦，就是瘦一点的比较漂亮比较好看这样、所以说当我很努力要减肥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啊，他会用很怜悯的语气跟眼神对我说，我看你这么努力可是你怎么感觉还是没变瘦
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他是很真诚的诚心诚意的发问
好可爱
对，我看得出来他是真的
很
真诚，
对，
他很诚实，他很真诚，
他也不是要
发自内心，对，他不是要攻击我，可是他就是很真心的提出了他真诚的疑问这样子。
对对对
对，可是我就觉得很受伤、因为就是 这种话我真的是不只听到一次、反正 anyway 就是他 一开始 我也是有一部分也是为了他减肥，然后他也是会想要我瘦一点、比较好看的那一种，那当然我就会直接觉得说哦，那我就是要减肥啊这样、反正就是我那时候2019年末我就经历了就非常非常深刻的饮食失调嘛，那个状态是那种就是你已经吃完晚餐了你还是会找各种东西来吃，甚至一个晚上可以吃完5-6颗面包、然后你都不会觉得你有饱，就那个状态是你跟自己抽离你知道吗、是完全毫无觉知的，就是你跟你
身体没有感觉，
对，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体的感觉已经断开了、你是活在一个恐惧的状态跟一个抽离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即便吃完晚餐然后吃了5-6颗面包还是没有感觉，然后我一定要把自己塞到饱足感是什么时候停止，就是你眼前的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然后或者是会有一瞬间那个食物的那个胀感会 一下子突然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你的饱足感可能已经到喉咙了
你想吐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我是不会催吐的啦、但是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是可能要跪着让我自己跪着，然后 我还不能躺着哦，躺着也不舒服、我就要跪着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入睡的，然后
早上再去健身这样。
对啊对啊，就晚上失眠然后早上去健身，然后还一边就是坚持着就是要计算热量计算
然后继续分享到 IG 上，
继续分享 IG。 对，我其实有跟大家在现实动态上分享我暴食的过程，但是呢那时候大家的说法是说，嗯，你就当增肌呀，嗯，你就再去健身就好啦，啊，你就不要想太多啊，啊，你的身体会自然会恢复原状啦，会平衡。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安慰我自己，然后我也知道说，哦，你不可能因为一天吃了你就胖多少。对，直到真的已经你用那些自我安慰的话已经无法再欺骗自己，因为那个痛苦感已经就是超越了一切，嗯嗯，然后你已经知道你自己的状态已经差到不行了，然后你会怀疑自己这样子真的叫做健康吗？然后有一天晚上的半夜，我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失眠，然后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一辈子这样子吗？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回答我，在心中的声音，他说我不要。然后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要改变，而且是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要改变的那样子的决心。所以我就开始去收集各式各样可以疗愈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可能那时候国外的资讯比较多啦，就我去搜寻一些关键字，像是 binge eating、 disordered eating、等等相关的一些账号跟资讯，我就开始大量的去学习，
嗯，
然后不只是学习，我也会去 follow 他们说的方法，例如说写饮食日志啊，或者是会去不算热量啊，不算营养素啊，然后降低我的运动量啊，就是所有我原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不敢不做的事情我全部都做。
哦，
我原本就是每一口都要去计算我的热量，我就开始不去计算热量，我把那个 APP 给删掉，
嗯哼，
就我开始不去 follow 这些规则，
嗯哼，
然后降低我运动的频率。对，但这个过程我必须说它真的不是一夕之间的，它是真的是一个一直反反复复不断尝试，然后可能你历经很多的失败，你觉得你怎么好像又再继续暴食了，可是你在每一次的暴食之中你一直不断对自己说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过程，然后 我正在进步，我正在帮助我自己，一切都会变好。我一直练习这件事情，在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的时候，我能够去对自己说一些好，就是不是说
善意，
对，善良的话，善意的话，陪伴自己的话，然后我也会去分享我自己的过程之中，我开始好像一点一点的有找回自己的力量。我那时候也会去看很多人，有一些人他也会分享他自己的暴食经验，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欸，那不如我就可能可以开一个 podcast，
嗯，
然后又加上我想要拓展我自己的平台嘛，
对，
所以去邀请这些人，然后分享他们的经历经验，然后我也分享我的，然后甚至是我学习到的，可能一些比如说像接触到正念饮食，
嗯，
这个书籍，然后发现正念饮食里面所有的真症状全部都讲的是我，然后，哦，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我开始把它整理整理，然后分享出去，从讲健康饮食的观念，然后怎么健身，增肌减脂，正确的心态，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讲健身的知识，怎么健身才是对的，可是很少人在分享那个心态的问题，可是我又发现很多很多心态都出现问题，
嗯，
那包括我自己也是，yeah. 所以我就决定，欸，要分享这相关的主题，然后开始，欸，找比如说营养师啊或健身教练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素人啊有经验的素人，那到后来就开始邀请一些心理师来讲一些关于 body image 身体意向，还有比如说情绪性进食，那或者是一些焦虑等等等等的，到现在有越来越多就是身心灵的分享，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我也在这之中我就疗愈了我自己，
嗯，
其实虽然说我知道身心灵的东西的问题才是本质，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前面我的那一段的过程，就是我那一段摸索的过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由浅入深，
嗯，
然后你开始去从表面上去探索你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很像一个拼图吧，
嗯，
就是去拼拼凑凑，然后去慢慢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慢慢的去练习觉察，然后在这些行动之中，我觉得行动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到后来就是 很多人追求身心灵，他会太
虚无缥缈，
太虚无缥缈，对，就是太空，然后太形而上，嗯，或是他只觉得就是要去，就是用一些好听的话来安慰自己，好像舒舒服服就叫疗愈。可是我必须说，我真的就是非常感谢，我一开始还没有就是接触到身心灵，那时候我有去用一些非常非常实际落地的方法去，其实它是运用到身心灵的一些概念，嗯，也就是说你就是去要去做到一个平衡，然后要去穿越你的恐惧，嗯，你要去接受你抗拒的东西，其实这就是身心灵在讲的东西，yeah. 就是你越抗拒什么，什么东西就会越来，嗯，然后你要去接受你的情绪，或者是你要去接受臣服顺流，嗯，对，那这些东西就是你听起来就是很玄很虚，然后好像很好听，或是好像 很有道理很有哲学，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应用，嗯，那我必须说实际应用的方法真的就是扎扎实实的去面对你恐惧的东西，嗯，去面对你所有的情绪，然后在每一次你觉得自己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失败了，怎么好像又回去了那个很糟糕的状态，你能够在那样的状态去接住自己，然后去好好的静下来，嗯，然后去陪伴自己，跟自己说一些你其实会对你的好朋友说的话，嗯哼，就你好朋友在遇到一些难过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责备他吧，嗯，你会在旁边陪着他支持他，嗯哼，然后告诉他没关系，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yeah.
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一次一次真的很实际的这样子的行动之中，我就去一点一滴的疗愈自己，嗯，然后去开始去能够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或者是甚至是回归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状态，诶，我成长的过程原来我有这些比如说完美主义的倾向，嗯，然后过度努力，还有 body image，嗯，就是身边的人都怎么说你的身材怎么样，嗯，你觉得是你不够好才要做这些修补，可是其实你本来就已经足够好了，你以为你是需要 fix do something 来去修补你自己的残缺或缺陷，嗯，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需要去修补的，嗯，天生我就是这样子，嗯，然后我发现哦，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心灵的自由，
是
就是你看清了这些东西，你看清了你是什么让你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又是什么并不是你真的要去追求的东西，去看见你本自具足，看见你本来就已经够好，我觉得也是透过过去的这些经历，透过这些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觉得我自己要做些什么来修补我自己，到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根本不需要有什么需要修补的地方，可是如果没有遭遇过这个过程的话，嗯，我就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后来的这个体悟，因为不会，我相信不会有人一天生到现在就会觉得哦我够好了，嗯，哦我这样就可以了对我们很难，
它是一个过程，
对，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反面的东西来学到另外一面的东西，嗯，
对啊，我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凡事都有对立，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两面，嗯，你必须要苦才会有甜，你要吃到那个最苦的苦，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最甜的甜它是有多珍贵，啊，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转变真的就是心态上的，因为我们前面花很多时间在讲你过去时间管理大师的身份，还有就是拼命三郎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你一直在追逐那个够好，然后这个够好的标准是由外界锁定的，不管是说所谓的瘦或者是成绩，嗯，我们一直在追那个外面的东西，然后一直希望自己可以不再这么不够好，
对，
到了有一天痛苦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决定我不要再这样了，就是我受够了，重点从追逐外面的一个目标回到是我自己到底要怎样我才能真正的快乐，
对，
就是照顾好自己，
没错，
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是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somehow都不约而同在经历跟我很类似的情境， 就是说一直不断的去追逐很多外在的东西，然后到后来发现自己过度努力，或是发现自己已经就是体无完肤，内心已经千疮百孔，然后才发现
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
对，努力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也许是身心失调，也许是忧郁症，也许是身体出现某一种疾病，会出现一个让你觉醒的契机，就是我只是对一个红灯，一个警讯。我觉得那就是灵魂提醒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那我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饮食失调，但可能有些人是忧郁症，有些人是对身体的疾病、癌症等等的，让他们就是按下一个暂停键，或者是一个他想要改变的一个契机，他觉得自己不要再这样子痛苦下去了，他要找方法来
反省、
疗愈自己，对，反省、治愈自己，就是一个反向的力量。从这个过程才去慢慢的重新学习，就放掉很多原本学习的东西，然后开始重新学习需要的东西，从这个痛苦里面去得到礼物。就这个礼物是你懂得去照顾自己，懂得去爱自己，懂得去陪伴自己。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你灵魂醒来的过程，然后你真的有活出属于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样貌，跟自由快乐的样子。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需要经过这一段，有时候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像你刚刚讲不是马上达到，就是反正我们都是在学习，但是一旦你开始有了意识之后，然后你调回原本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说哦，我现在好像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我要调整回来的时候是会比较快一点。
对对对对对，你会更快，真的更快调整回来。所以其实我饮食失调我不能说它完全根治，但是我就是可以很好的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可以怎么样子去调整回来，所以就会变成比较有弹性跟比较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我可以这样子说。
以上就是我和佩佩访谈的上半段，在下一集的内容里我们会聊到女子健心室 Podcast 是如何诞生的，也会分享我们在经营自媒体中学到的课题与领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或是截图分享到你的 IG 限动上，记得标记我和佩佩的账号，我们期待听到你的感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